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这里是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或者是一起来分享田伯泰凯勒牧师所写的《工作的意义》这本书。我发现我们的进度还挺快的
哦，
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部分了，
有点舍不得结束。
这个部分太大，所以其实挺慢的，才第三。
啊，这样子是吧？
但是呢，看章数就挺快的，第九章。
对对对对，不过呢，我会发现呢，我们前面呢，因为也可能是田伯泰凯勒牧师呢，就前面的部分呢都比较平白直叙，所提到的一些东西呢，也都是比较简单直接的，所以呢我们的进度就比较快，结果进入第八章之后才发现，就是原来一个偶像我们都得讨论好几次啊。当然第八章呢看似结束了，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思考还是继续的留着。
对，其实我们能够去探讨的，我自己觉得是只是皮毛而已。很多很深的东西我在思考还未必想得透。
想不透就放下吧，
对，
没重要，不重要。
那也是，确实
不要耗费心神。
如果我能真的去思考，我觉得是好事情。问题是我可能一会儿就把它给忘了。
当然了，这个我们上一期节目录完之后呢 ，Mary 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会不会太沉重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部分，啊，就希望没有那么沉重啊。叫工作的新故事啊，其实第三部分有一个大标题叫做福音与工作，我觉得特别好啊，因为前面一开始田伯泰凯勒牧师说的是上帝对工作的计划，
对，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上帝一开始创造了世界，然后呢对工作对于人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和想法，
是，
然后呢第二部分就到工作出了问题啊，
因为我们
犯罪堕落了，
对，跟上帝远离了上帝，
对，第三部分呢，福音与工作，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你可以想象这个标题可以替换出任何一个内容，比如说福音与生活，福音与家庭，福音与亲子，福音与婚姻，都可以替换的，因为福音本身它来的意义就是做完全的更新，
全人的拯救。
对对对对，那当然呢，第九章的标题叫做《工作的新故事》，它这里列举到《哥林多前书》的经文，我觉得倒还挺有意思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凡事忠心呐，等等之类的。但是呢，这里保罗说了，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大家怎么看待这句经文呢、
我就突然想起我刚到家庭教会的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呢、就以前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嘛，就是听讲道啊，要行善啊，要听上帝的话。
是。
但是当我去到这个家庭教会，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年轻人吧，以前都是老人家，然后给我一个观念，就是他说讲吃讲喝讲耶稣。后来我才明白，就是要注重这个关系啊。不管是我们去传福音，还是说在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建立关系，不只是讲口头上去讲，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行，当然这个行就是包含在要关注，不管是福音朋友还是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实际的需要，吃喝都很重要。
对，
或者说透过这些很实际的关系去体现耶稣给我们的拯救。
Mary 和赵云呢，
我觉得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是四个字，竭力追求
啊。
如果不竭力追求的话，就只能到一半断了，就是吃喝做什么，对，就结束了，就可能就是该吃吃该喝喝该干嘛干嘛了。 只有你竭力追求，真的是付上代价的时候，才能够为上帝而行。
嗯，
这就是我的感受。
嗯 ，Mary 呢？
我觉得这句经文就是对前面第八章的一个答案。
嗯，
就是说目标是什么？
嗯，
然后你的动机是什么？
对，
所以这里就回答了，一切都是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
嗯，
那以这个作为他的，就是每个人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这里或吃喝或做什么，
嗯，
他的这个动机就有了。
嗯，
我的动机不是为了我自己，或者不是为了我开心，或者是不是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达成一个工作的成就，
对，
而是我是要为上帝的荣耀。
对， 对， 对，
所以这也是神造我们的就是。
本意
啊，上帝造我们，威斯敏斯
特小妖里问答，
小妖里问答说，嗯，这个人的被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嗯，为了要去荣耀神。
嗯
嗯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不会陌生的。
嗯，
我们常常引用，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我们在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遗漏。
嗯，
就是。所以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上帝而行。
嗯哼，这就有点太大
漏了荣耀是吗？
你发现没有？就是，
嗯，
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有意的。
嗯嗯，
你知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容易去抓那个关键字。
嗯，
对，
你会发现那个吃喝，在我们的眼中，可能有时候比荣耀还大，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吃喝。
嗯。
啊，甚至连或做什么都会省略。
嗯，
啊，你们或吃或喝，一切都要为了上帝而行。
嗯，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不是说以上帝的荣耀而行，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嗯，
宗教情怀。
嗯，
就是我做什么都打着上帝的名号。
对，就是上帝的荣耀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
嗯哼。
我们首先认知到的，我们的上帝是自存、自在、自足的上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绝对不能通过你做什么行为来
增
添上帝的荣耀的。
嗯，
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上帝的荣耀，就是起码是你得是听话的，是得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
嗯，
而不是说好像我做了什么事儿，让上帝的名发扬光大。
嗯，
不是这个逻辑，所以这就会。让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其实是鼓励大家，我们说的是福音与工作，或者说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上帝而行，其实为上帝而行这个表述是对的。
嗯，
我不认为它是错的。
嗯，
但是它容易被曲解，但除非你加上为上帝的荣耀而行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在你的言行，在你的动机上加了一个框架和准绳。
嗯，
你知道你做这件事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嗯，
而不是做完了一件事儿，冠以上帝的名义。
嗯，
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自己挺大方的，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我把这个功劳归给了上帝。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是，
但是呢，我们就常常呢，因为这样子的行为而享受其中。
嗯，
就相当于我们还没有逃出那个最带给人的咒诅，就是像上帝一样。
嗯哼。
对，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反复的想，因为我以前也会容易，比如说把这个上帝的荣耀，
嗯，
荣耀这个部分给省略掉。
嗯，
日常你不是对着他读嘛，
嗯，
你就是大家聊天的时候或者你分享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哎，哥林多前书啊，保罗说了，无论你或吃或喝做什么，都要为上帝而行，好像很自然就这样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危险的部分。
对。李诺的提醒挺有深度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去认真思考的话呢，我们很难能够去意识到我们心里的那个小动机。
嗯，
第一反应我看到这句话，包括我刚刚讲到的，我之前去到那个教会里面，大家的这种说法，其实第一反应是会觉得很兴奋。
嗯嗯，
因为我觉得哦，
可以吃喝了。
不是，嗯，原来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我都可以为荣耀上帝，好像我为上帝做点什么。
对，
就是很想讨好上帝啊，我也想他喜欢我嘛。
嗯嗯，
这个是很自然而然心里生发出来的。但是刚刚李诺的提醒，就是我没有能够为上帝做什么而增添他的荣耀。
嗯，
真的是要回到那个谦卑里面去。
嗯嗯，
我其实做什么能让上帝喜悦呢？
嗯。
就听听话话就好了。
听话也挺难的。
对
是的，
这个，实话。
这是实话没错。但是就至少他给我一个方向。
嗯，
就我不是要去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嗯，
结果其实是闯祸。
对。哎，其实我觉得 Mary 这个引的特别好。
嗯，
有时候我们试图找到一些具体的方法，会不会因为我们就是觉得听话好难？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想找到一个方法，
是
可能是一劳永逸的方法。我只要做到这一件事儿，
嗯，
是不是就够了？而不需要时刻小心谨慎。我想到现在，你知道有很多汽车，他们就是那个功能升级嘛，就可以自动驾驶嘛，
嗯。
对吧，这以前是叫定速巡航，就是你不用一直踩着油门，现在是连转弯啊刹车呀，啊，都可以有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你做了。
嗯，
我就在想我们会不会也想就是这样子，就是
对
这个东西的发明目的是为了你可以解脱了，你不用一直紧紧的握着方向盘，然后脚放在油门和刹车上，然后就特别紧张的在那开车了，甚至你可以躺在那睡觉了啊。所以我们会不会也是觉得，哎呀，上帝，你的要求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做到，我就做一点儿也行了，就是。
我觉得这太危险了，这种想法。
哎，
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就是我常常会，其实可能我的头脑比较简单，就这些想法我都有过，
嗯，
当然可能不是我真的是刻意去想的，
嗯，
但你知道人性里面冒出来那种很自然的感觉，就是啊，我好想舒服一下，
嗯。
可是当我认真的去思考，就是哦，原来我并不明白上帝对我的爱。
嗯，
就是很搞笑，就像小孩子一样。
对，
神对我们的用意是更深的。
对，
神给我们创造的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其实很丰富的。
嗯，
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
嗯，
我们以为哦，这点快乐就是最好的了。
对。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拿李诺刚刚的比喻来讲，我们以为我们放手不用开车就是很舒服的，睡觉就是最舒服的。可是你不觉得认真的去开车也是一种很有乐趣的事情吗？
真的，我们很容易沉浸在那些就是表象的快乐当中。就像我们说，哎，你看亚当和夏娃根本不明白和理解他们吃那个果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损失。
嗯，
他只是觉得当时那颗果子
很诱人，
太诱
人眼目。
对，我一定要得到它，就是甚至有一种我要是错过了我就怎么怎么样的那种感觉一样。
是，
其实回过头来再看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认同哥林多前书保罗这里所说的一切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但是我想在这里，因为我们是现场，所以我就想挑战问问各位，你们会不会因为这节经文感到被冒犯或者被侵犯？
不会啊。
嗯，
只会觉得实在是做得太不足了，
嗯，
感觉有一点内心里面虚虚的。
嗯，
冒犯倒没有，但是会有一种被鞭笞的感觉。
啊，
鞭笞。
赵云可以讲一讲这节经文，你会不会有一种被要求啊、
被
约束啊、被冒犯的感觉？
没有。
嗯，
就是还不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做。
嗯，这是一个好答案。嗯，
怎么办，都是好孩子。我要假装做一下坏孩子。
假装难道不是本性吗？
啊，对，本性，讲错话了。嗯，其实回想起来，我从小是跟外婆去教会嘛，就是可能在一种理性上都会觉得哦，我要听上帝的话，因为他是最大的。
嗯，
但是其实骨子里面是很叛逆的。
嗯，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他拿了一本那个主内的杂志，他说你以后去读神学院啊，免费的。
嗯，
当然我不知道我舅舅的最初的初衷
是
什么，是
因为免费。
对，但是我心里，你知道，心里有个想法，就是
嗯，
我才不会去读了，我以后要读就是普通的大学，因为以前就心里有很多心仪的大学嘛。
嗯，
我很想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这种状态，心里还是叛逆的。当然那个时候对上帝的爱不是很明白啊，
嗯，
只是知道上帝是很大的，如果不听他的话会有后果。对，然后我也想到，就是前几天我跟我的一个表妹尝试去谈福音吧。
嗯，
就从生活一些很实际的层面去谈，就比如我会问他你期不期待结婚呢，啊，
嗯，
然后就谈到跟人的关系，比如说其实我们是很害怕跟人建立关系，也很难去信任一个人。
嗯，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是没有那个安全感， 再归根究底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完全被爱，或者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完全被爱的。在人类的群体当中，我们是没有被爱的。对，但是实际上上帝对我们是有完全的爱。当我们去谈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对福音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接触的太少了，而我浸泡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尝试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就是我讲这些他会不会被冒犯。就是跟这句话一样的，我尝试的去想一个对上帝的爱不认识的人，在听到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为了上帝的荣耀去活着，
对，
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很困惑。就是为什么要我去这样做呢？要这样去要求我呢？以我的本性来讲，如果我不认识上帝，大概我会有这样的反应。对，最终的结果就是为什么会要求我？为什么我要这样？我自己这样自由自在不好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我先回答一下，就是我跟冰燕的状态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会认为从我的本性来看，我看到一句话，你现在告诉我说无论我做什么，目的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行。这个中间就是表面上来看呢，可能基督徒自然而然会过渡到说我接受，我认可，我也应该这样做。但是中间可能就是有一点像那个拉链，卡了一下。这中间要卡一下，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而且圣经不是讲上帝爱我吗？那爱我不是以我为主吗？或者说那个最终不是要反馈到我的身上，但是现在好像这句话又在告诉你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圣经掰开揉碎讲，似乎又在讲基督教信仰在训练一批机器人。对吧？
听起来就很像嘛。
无论你吃喝做什么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那你所有的生存的意义不复存在啊！李诺不再是李诺，冰燕不再是冰燕，赵云不再是赵云，Mary 不再是 Mary，就是你可以这样讲，我们的名字被替换成了为上帝荣耀而活的人01 02 03。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因为如果你真的明白什么叫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而行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这句话究竟在讲什么。那我讲到我感到被冒犯的一个初衷或者说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老我的部分。那个老我的部分其实是很难被发现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就是尤其圣经里讲了我们的仇敌是老我，仇敌是撒旦，所以呢这些就是很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难对付，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难以被发现。
对
啊，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潜藏在一些你内心觉得合理的事情上。我举个例子来讲，今天我们说你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的时候，这个所表述的你的思维和行动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凡事先想到上帝的荣耀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去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每天该做什么做什么，我睁开眼睛我洗刷，然后呢我就出门上班跟人家打交道，然后突然有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再想想啊，我这样做荣不荣耀上帝，我那样做荣不荣耀上帝。这是两种逻辑啊。就第一种逻辑是我优先的想到说怎么样是上帝得荣耀。第二个逻辑是我还是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只是到了一些额外突发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来想一想，究竟我要做什么才是上帝得荣耀的时候。那放到工作里边也是这样子。前面第八章这里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这个基督徒方法里边，就是讲到说有时候呢我们会把福音带进到我们对于事物的这个看法和处理上面，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停留在一些更新的观念。停留在好像我有了一些更新的期待，福音可以赋予我更多的力量，我可以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只停留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是一个附加值。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常常举的例子来说，我信主之前呢，我要是这个跟人吵架，我就破口大骂，甚至我吵两句我就动手了。然后现在呢，我信主，我不跟人家动手了，我也不骂脏话了。 我们就以此作为荣耀上帝的行为了。嗯，你会发现这个其实跟以前没什么差别，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从来不破口大骂，从来不打人的，那么福音的果效就不特别了。
对，
嗯，那所以我才想说，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好像哎我们在查经一样，但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说福音与工作的关系，它绝对不是单纯的说就是福音啊，就是工作啊，独立的两件事情要尝试融合在一起。就是在我自己的经历里边，当我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刚刚 Mary 所提到的那种感觉到被鞭笞，嗯，啊，但那也是信主多年之后才感觉到的事情，
是，
啊，以前嘴上不说而已嘛，对不对？
人家 Mary 从小
浸泡，
浸泡，对。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你看大部分情况下有哪个信徒在教会听到的时候一拍桌子就说牧师你讲的不对，或者是正在查经的时候说圣经这里讲的不对，谁敢呢？对不对？
你还别说，我觉得经过这些叛逆的人呢、啊，以后会信得更真、嗯、像我们这种，我是现在才发现自己叛逆的。我以前不觉得我自己叛逆，我觉得我自己蛮好的。嗯，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不是说、啊你到了这个阶段经历叛逆啊，而是
才发现了，
对对，叛逆才暴露出来。
对，我才发现我以前的叛逆。
对，所以呢，我希望我们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因为罪它终究还是需要一个暴露的过程的。嗯，对，
是。
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一切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的时候，为什么我刚刚讲到那种被冒犯的感觉？有时候呢？可能我心悦诚服的、嗯、你看像冰燕刚刚举小时候的例子一样，就觉得我要是不听上帝的话就怎么怎么样。
是，
你不会觉得你按照圣经这样做是快乐的。
嗯，是的。嗯，
所以如果你要严格一点来讲，哪怕你认可这句话，你也愿意照着去行，你的里面如果只有亏欠和惧怕而感觉不到喜乐的话，也是没有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嗯，就好像我是被逼无奈，上帝你最大，就是你说了算。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我们跟人相处啊，我们甚至遇到不公的事情，我最近刚跟两个弟兄一起来聊天，他们也是在工作当中有一些啊不好的经历吧，啊，就是有很多埋怨，对于这个老板也好，对于公司的制度也好，哎，不能说埋怨吧，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不忿在里边。嗯，然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主啊，我们怎么办呢？就是大家的工作环境都是这样糟糕的、嗯、是不是我们都不要在这个社会上工作了？嗯，啊，我们都在教会里边，我们回到使徒时代，凡物公用，这样不好吗？就是那你这样在想的时候，那个凡物公用大家都没有收入，那用啥？也没物。
去耕田，去造物。
对对对。其实不管怎么样，我总是有一种感受吧，就是说、嗯、我们说为上帝的荣耀而行，这个是一定是一个绝对好的，以及是一个特别正确的一个愿景，或者我们甚至可以叫盼望、嗯、但是这种为上帝而行，它一定要经过训练。
是，
它绝对不是今天我就是头一抬，然后呢就扯着嗓子喊啊，我为上帝而行。哎，我又想到耶稣、哦嗯、你看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去那家吃饭，嗯，啊，就连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开始质疑他，说哎，你们这良善的夫子怎么今天在税吏家，明天去妓女家。嗯，哎，但是你看耶稣他自己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是，
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今天可能表面上看来我们是在吃，是在喝，是在做其他的事情，嗯，但是这个为上帝的荣耀而行，然后回到我们前面提到那个说是遵从上帝旨意的话，你从这个点来看，确实工作的内容和形式本身已经不重要了。
是，
重要了就是上帝怎么使用你啊，在你的这个处境下是怎么样让他自己得荣耀的。嗯嗯，啊，所以我想其实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经历啊，各个方面、嗯、我倒是挺想问一下 Mary， 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是以教学为主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收获主要是什么呢？
嗯，主要的收获就是有几点吧，嗯，也不能算哪一个是最主要的，我觉得都很重要。嗯，首先我是能够去工作的，
啊，
我有能力工作，
有工作。
第二点就是我可以用我的这个工作去帮助到他们。
嗯，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工作当中是有自我提升的。
嗯，
再反馈给学生们。
嗯，
这是一个循环，自我提升，然后再把这个我的提升部分再给学生。
嗯嗯嗯，
然后再有就是有钱挣。所以我觉得我是在教学当中、工作当中成长自己的。
嗯，
只有在自己学了一遍之后再输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才真正的进到了我的里面。
对对对，
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推动一些什么事情，我不是特别主动的要开拓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舒服的一种就是帮助别人，或者是在这个荣耀神的方面，我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去汲取到一些对的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想要自然而然的发出来。自然的工作，自然的在工作当中帮助到他们，或者是自然的在生活当中也无形的帮助到别人。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呢就会比较自然一点。就不会感觉很生硬，
很刻意啊，
我是为了要去怎么样，我才勉强我自己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的出发点，这样的动机也不是特别的好。我想要就是由心而发的，想要非常这个自主的，就是不管我是否主动的想要推动这件事情，但是我都推动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更诚心一点，或者是更真心一些吧。
一种跟随的状态，
很谦卑的 Mary。
好，接下来就是冰燕也可以聊一聊。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工作也比较特殊嘛，对吧？
聊啥？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你的工作带给你的收获。
哦，我的工作带给我的收获，说实话我挺亏欠的，我现在要悔改。要说哪一方面呢，在家里就是现在是最长时间的，就是陪伴孩子。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了，因为我实在觉得很亏欠，因为我是被推动的，我被所有的事情推着走。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满足和快乐呢，就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给他们我能够给的需要。就是他们需要妈妈，需要时间，那我就陪他们。现在只是体现在照顾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很不好，我能够给他们在属灵上、生命上、品格上的成长。说实话我最近也在思考出路。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很特别的，就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就我刚刚讲的，我前几天在跟我的表妹去聊天的时候，我之前其实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好，我没想过我要去给我的表妹传福音。我只是觉得太久没有见她了，我就约她来我家，然后她来的时候我们也很自然的就是一起玩，一起吃饭，也陪孩子，就很自然的心里想要去关心她，就聊到他的现状，也透过自己的经历去跟他聊到关于怎么去处理关系的这个问题。也聊到福音，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很刻意的去做什么我实在是做不出来，至少我现在这个状态被很多的东西充满。我在寻找出路。对，就我会很刻意的想要去做点什么，跟 Mary 不一样的，就我想要去做点什么，但是我做不出来。但很特别的就是上帝在做。对，我常常也觉得我服侍家人是一种工作。我去关心我的亲人是我很乐意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很看重关系，我也很享受这些关系，我能够为上帝去做点什么，哈，好像做不了什么。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我很享受的事情，我很喜欢的事情，他也去使用我。有时候我也心里也会有一点安慰，不能沾沾自喜。就是哎，神也还在使用我。就仅此而已。
从我自己来讲呢，可能我的性格呢就是既保守又进取。
中庸嘛。
就是很多事儿呢就是我不太愿意主动推动。但是来了呢我也不怕。 就是如果我真的进入到某一个阶段呢，我也愿意多尝试，多去努力和了解。那我想这个是上帝给我在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吧。我从小就是尤其受我爸的影响，动手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我小的时候都见我爸自己什么搭个小房子啊，就是做点小家具啊什么的。像我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结婚之后呢，我们用的第一套家具全是网上买回来我自己装的。然后后来呢，
真厉害。
对啊，我还根据我自己的需要用那个去网上买角铁，按照尺寸买角铁回来自己组装柜子。就是这件事儿，你表面上看来只是你多了一些工具而已，但是实际上我发现是我自己性格里边形成的这种喜欢尝试，也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些什么事。所以你不管是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我都有过这些类似的感受。然后呢，我就发现哎，原来我去多做尝试的时候呢，可能我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而这些不一样的看见呢，就有点像 Mary 刚刚讲的说，哎，当我有所提升或者学习的时候，我再跟人去分享的时候，去表达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可能也会祝福到别人。包括有的时候我也愿意，比如说去跟别人分享一下，哎，音频啊怎么处理啊，怎么剪辑啊等等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吧，现在大家都习惯说搞钱嘛，对吧，变现嘛，就意思说你做一个付费教程呗，对不对？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是以一个赚钱的思路来做这件事儿的话，反而它有可能会成为负担，成为一种捆绑。我就是很自由的，就是我不想那个赚不赚钱，或者说一节课我标价多少的时候呢，我今天有空了我就做一个，没空了我也就不管了，就是大家想问我的我就分享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好的。其实表面上来看，尤其我做节目之后啊，我其实一直都有这种不配得感，就是我凭什么在这儿讲呢？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因为你做节目，你就需要去学习，需要去提升。这个过程呢，可能某种程度上我都觉得哈，虽然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是做节目本身已经不是目的了。包括我们介绍这本书，坦白讲，哪怕我们再做20期节目，我们也未必有能力把这本书的那些内容讲得非常透彻，让弟兄姐妹可以有好的收获。
说的没错。
但是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介绍了这本书。我一直的观点就是说，我读了一本好书，有这种使命感要介绍给你。但是呢，读成什么样子，怎么吸收，那是个人的事情。
对。
最后问一下赵云吧。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工作当中的收获。现在这份是新工作。
不新了。
也不新了。
其实今天真的有点对号入座了。跟刚才李诺说的是我先做了什么，然后再去想想我所做的是否是荣耀神的。或者是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再如何做才是荣耀神的。
对。
但是在这一句经文当中，我要重新更新我的这个观念意识。还有包括我的很多的行为模式，是先去想想神是怎样的，他的属性是怎样的，如何做才能够荣耀他，然后呢再去想像刚才 Mary 所提到的特别重要一个点，就是动机。无论是吃喝的动机还是工作上面的动机，那我要去考虑，哎，我做这件事情最深层的这个动机，这个真的是需要操练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带过去，
对对对，
你就懒得去想，因为每天的事情很多，这个动机就会被我们忽略。真的是需要去操练，然后去感受我做这件事情里面有没有掺杂罪。这个很重要，这就是我新的一部分的功课了。
没错，其实今天我们虽然说引入到第三部分，但其实我们重点还是放在经文的探讨。因为我也觉得第三部分的内容前面的有一些地方太抽象了，因为提姆泰凯勒牧师带领我们来分析什么是世界观以及叙事逻辑这件事儿，我觉得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的距离。
对，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思考。
是的，没错，
带我们去思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些很小的事情原来是有那么深刻的意义的。
是，就是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包括使用手机的时候，你点一个字母它就会显出一个字符出来。 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我们以为的说我点一下它就应该出来的。
我们不懂编程，
对对，
但是懂的人应该就知道。
没错，就是它是怎么通过技术手段实现这件事儿的。你要知道从一开始电脑被发明的时候是连显示器都没有的，人们那个时候怎么样使用电脑，到后来显示器的存在又是怎么样让人只要输入对应的东西它就可以显示出对应的东西，这都很复杂的。就刚刚赵云最后的，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回应或者说一个总结。我们今天也要明白一件事，信仰或者说信心不是你单纯的觉得我意念上一动就可以改变了的。不是说我以前不信神，我现在我决定了我信神了，好像那个信就真了的一样。就他其实也需要被训练的，
是
就好像我们知道那些运动员或者是那些部队军队的那些士兵，他们每天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他的肌肉骨骼所有的整个身体的体能是一直保持在那个状态下。他不是因为训练过一次哇有了八块腹肌我就再也不用管了，他只要一松懈就消失了，
对
啊，他的体能也就跟不上了。今天我们的信心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常常的去训练，而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像我们整一期节目在呈现的这种一样，你要检视你的心里边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你可以对照一下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每天的原则或者说你的出发点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还是我做对的事情，还是按上帝说的做？三个问题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做，第二个问题是做对的事情，第三个是照上帝说的做。
我还得先去思考上帝的荣耀是什么。
其实可以归到一个问题里面嘛。但是不是问题吗？不回答。
那就下一次再回答。对，就是因为这个思考会帮助我们去理清楚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为什么这里用到上帝的荣耀啊，又吃喝等等这些。我们过去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吃的是圣餐。然后你吃的普通饭就对吧。对，这个逻辑上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鼓励大家来思考。好，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最后我想请冰燕带领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同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而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初衷是因为爱，这也只是我们知识上头脑上所理解并且也去体验到一二的一部分。主啊，你是深奥神秘莫测，但是又让我们看见让我们体验的神。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和认识你，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更加的靠近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如同圣经里面说的，让我们做的这一切是为神的荣耀而行。主啊，实在是我们太微小，我们所思想的也太有限，求主你不断的启示我们，不断的使我们在每一件事上去经历你，去体验你给我们的爱，体验你给我们的丰富，去活出来，也让人看见你的荣耀，也愿你在当中你的心意得满足。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继续引导我们的每一位朋友弟兄姐妹，在我们团契当中的以及在听节目的以及我们心里所挂念的朋友，主啊，愿更多的人来认识你，体验你的爱与丰富。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